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也谈信仰。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36集中的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行善济人，积德改命》。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 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网判3年半，广东七旬蔡玉成被劫持入狱；山东法轮功学员高鹏被网判7年，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河北公务员夫妇曾陷冤狱共20年，仍遭骚扰和经济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汕头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蔡玉长女士，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金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2022年9月，蔡玉长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蔡玉长原本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长子谢纯泽经营一间服装店，次子谢纯峰任职于汕头中级法院，女儿谢纯瑶在广州从事翻译工作，一家人除了蔡玉长丈夫外都修炼法轮功，身心都受益，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这个原本幸福温馨的家被中共邪党迫害得支离破碎。2000年蔡玉长的长子谢纯泽被外沙派出所警察绑架，在广东山水劳教所被非法劳教2年，期间警察把谢纯泽关入禁闭室折磨了3天3夜，并用超高压电棍电击，谢纯泽以绝食方式抵制迫害，四次遭野蛮灌食摧残，御医插胃管时把管子插来插去，谢纯泽在极度痛苦中满嘴咳出鲜血，当管子抽出来时整条管子都是血，后经医院证实，谢纯泽肺部被严重插伤，肺部中心出现一个插口。此后几年，谢纯泽时不时会严重咳嗽，咳起来就连续不断，死去活来。蔡玉长的次子谢纯峰1999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练功，被警察绑架后被劫回到汕头市中级法院进行关押洗脑迫害，期间谢纯峰被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后，身体出现严重的异常反应，并头晕脑胀，眼睛变黄，头脑昏沉。谢纯峰被非法劳教1年，2002年谢纯峰又被非法劳教2年，再次被劫入山水劳教所迫害，他曾被5个警察用3根强高压电棍连续电击1个多小时，并在电击过程中泼水，全身都被电了个遍。蔡玉长的女儿谢纯瑶因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好，于2001年被非法关押在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遭受精神折磨。蔡玉长的丈夫谢继奇 由于长期遭受中共的恐吓、威胁、含冤离世。2011年7月，蔡玉常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汕头市龙湖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邱家河村法轮功学员高鹏先生2021年5月18日被昌乐政法委和国保执事南郝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50000元。2022年9月22日，高鹏被截入山东省监狱。现年36岁的高鹏在孩童时就随父母奶奶修炼法轮功。高鹏从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全国知名的山东大学。2021年，高鹏因给农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警察通过查看摄像头、监控跟踪绑架。高鹏被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了8天，遭酷刑逼供。6月10日，高鹏被从长乐看守所转到潍坊看守所。高鹏的父亲为儿子请外地维权律师，遭到警察的阻止。青州检察院2次提审高鹏，什么都不问，只让高鹏认罪认罚，都被高鹏拒绝。法院在开庭前，主审法官郑学军恐吓辩护律师。一审判决后，高鹏以法轮功并非邪教，遭到昌乐公安局刑讯逼供等提起了上诉。同时，辩护律师也以习练法轮功是公民的权利，高鹏主观无刑事犯意，被告人遭刑讯逼供，所作供述是不真实的等，提出了辩护意见。潍坊市中级法院法官审判长冉青松罔顾事实，非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涞水县涞水镇的张东升、刘金英夫妇原本都是公务员。张东升原来是涞水县地税局办公室主任，刘金英原是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夫妇两人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3年来遭到中共严重迫害。张东升被非法判刑15年，刘金英被非法判刑5年。至今，他们仍遭当地警察、村干部不断的骚扰和经济迫害。2000年，刘金英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二监狱、太行监狱。期间，他遭到种种酷刑折磨与长期药物毒害，造成他头发大量脱落，牙齿松动，皮肤变色。2001年，张东升在单位被涞水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重刑15年，被劫持到保定第一监狱迫害。2016年8月结束冤狱时，他瘦得皮包骨，满嘴只剩下2颗松动的牙，后来也掉了。张东升、刘金英夫妇被中共剥夺工作多年，生活困苦。张东升的母亲于2009年含冤离世后，刘金英耕种家中的责任田，弥补生活所需。2015年秋天，他们家一块离家最近的二亩地被时任村支书葛树林强行抢走，至今没有给一分钱补偿。2022年9月27日，涞水镇派出所警察一行3人由村干部带领到张东升家拍照骚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民众表示，真善忍是当今世界的良方。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州首府奥伯尼艺术节上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7日，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悉尼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摄影拍照，很多民众赞不绝口。艾伦和盖尔是来自悉尼北部尼尔森湾的一对夫妇，盖尔是退休的舞蹈教师，艾伦退休前是一家工厂的老板。两人在悉尼市中心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盛大游行场面时非常开心。盖尔说，真是一个美丽的奇迹，天气预报说今天是100%降雨，没有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好，这一定和你们法轮大法有关系，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是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中共竟然迫害这么美好的法轮大法，真是愚蠢，这是不可接受的，迫害必须停止。艾伦说，天国乐团的演奏威武雄壮，舞龙表演金光闪闪，还有那些队伍中展示的服装也非常亮丽。大威里是一名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道主义专家，他说，游行很精彩，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真善人价值对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现在坏人很多，这一价值观是一剂良方。李先生非常支持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希望迫害立即停止，他表示，中共不应该迫害法轮功，打压这么美好的信仰团体在民主国家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权灾难。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24日，美国纽约首府奥伯尼市举办了云雀街艺术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街会，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民众，并告诉人们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相，争迁反迫害。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法轮功学员们全程演示着法轮功五套功法，优美平静祥和的气氛吸引了很多民众的目光，纷纷上前询问了解真相。有位中年女士走过法轮大法的展台，法轮功学员跟她讲了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功效。中年女士说，她不久前被诊断为癌症第四期，心里一直很沉重，但是听了法轮功学员介绍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后，她的眼睛亮起来了，人也精神起来了。她跟同行的朋友说，回去一定上网了解法轮功。他临走前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大大的拥抱，表示他激动的心情。一位老年夫妇经过展台，太太被精美的小莲花所吸引，停下来观赏。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他们征迁的事。老先生说，他在州政府司法系统工作，不便签名，但他了解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一切，并表示非常了解中共的邪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17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也谈信仰。
请听时事评论，也谈信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3日。信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学界，都被认为是人对超自然事物，如佛、上帝、神所持有的完全信任、完全依赖的状态。在东方，信仰一词最早出现于佛教典籍《华严经》，说的是对佛、法、僧人不产生怀疑而依赖信任。在西方，欧洲中世纪经验派哲学家和神学家圣多马斯·阿奎认为，信仰的产生是上帝的神恩，使人可以用意志去自愿地接受上帝的意志。由此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对超越于人类能力的生命的仰望，是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2000多年前，在东西方同时出现了很多的精神导师以及他们的学说。在东方，古代中国在基于天人合一的传统信仰影响下， 出现了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东方传统信仰体系。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儒家精神，墨子的兼爱非攻等等学说，都给古代的士子们提供了精神依托的多种选择，让人生不再迷茫，让想成为君子的年轻人有了目标和行为的规范及准则。在西方，自古以来被作为哲学命题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最早是由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但凡能正常思考的人类，都会在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中思考这个永恒的问题。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所有哲人思想家，不管是在世间层面还是在宗教层面，都没有一刻停止过思考和探索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虽然在不同的政教体系里，信徒们遵循着不同的法理和教义，但只要是政教，就会给予人世中的追随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和目标，也同时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让他们虔诚向善，从而使他们对于给予精神依托的教义产生了虔诚的信和敬。从2018年国际上公布的全球宗教信仰人数排行榜上可以看到，信仰基督教的人数约23亿，占世界人口的 32%， 信仰佛教人数约4亿，占总人口的 7%， 儒家思想信仰人数约700万。到2022年，全球无神论者只占了12亿，不到全球人口总数的 20%。换句话说，全球超过 80% 的人口都是有信仰的，其中基督教、佛教、犹太教、中华传统信仰等几大政教的人口比例占有率高达近 50%。 值得关注的是，数据显示中国的宗教信仰人数比例只占到 7%， 在全球排名中列居最后。堂堂泱泱大国，有着5000年的传统文化，在过去几千年中，儒释道的信仰交相辉映，规范并约束着中国人的道德。然而，中共篡取政权的70多年，发动了大大小小70多次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中国百姓被中共挑起矛盾后自相残杀，导致信仰被打压，传统几乎消失殆尽。最惨烈的就是1999年7月，中共发起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一直到今天仍未停止。迫害中采用手段也是前所未有的残酷，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这场迫害涉及的人也极为广泛，几乎家家户户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牵涉进去，都得对要不要真善人进行表态，因此这场迫害对民众的毒害也就最深。对真善人这人类普世价值的诋毁，也就是对现代中国人信仰理念的摧毁。这或许解释了当今的中国人信仰人数比例极少的原因，罪魁祸首便是中共的暴政对人们信仰的践踏。一旦没有了信仰，生命就很可能进入一种状态，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所描述的那样，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中共在剥夺了人们的信仰之后，还大肆宣传，让人们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目标是什么？学识、金钱、高官、美色等等。静下来一想，这些全是私欲，而满足了私欲就是所谓的成功人生了吗？可是为什么中共那么多的高官被抓被判刑？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有钱有权之后 却更加不开心，甚至选择轻生。没有信仰之后，生命的状态很难避免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可是不管中共怎样诋毁和迫害，仍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真心信仰神佛，面对疯狂的打压，他们仍然坚守着对真善忍的信仰，顶着迫害的压力，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真相，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义无反顾。他们是真善忍的信奉者和践行者，他们真正在实践着信仰的力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也谈信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 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36集中的两个故事。一，医学解决不了的重病，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消失。二，乳癌患者修大法获新生。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医学解决不了的重病，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消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3月22日。我叫刘永武，今年47岁。这几十年生涯中，最大的苦难就是体弱多病，失眠、关节炎、颈椎增生、肩周炎、妇科病、脚底骨刺、肌肉萎缩。尤其1981年生第一个孩子时，落下了慢性腹泻，光喝苦药汤就近4年，一天舒服日子没过过。1996年突然大出血，经查是子宫肌瘤，必须立即动手术。这对于本来身体就虚弱的我，真是雪上加霜。术后伤口不愈合，剧烈疼痛，完全失眠，吃不下饭，一天比一天更加衰弱。西医查不出原因，中医说是太虚，叫虚不受补。我再也支持不住，倒了下来。那时我4月份穿着棉衣，盖着棉被，却仍是浑身冰凉，瘦得皮包骨，1米6的个头，体重连70磅都不到。我知道了什么是病入膏肓。1995年，为了生活，先生只身返回北京，另寻机会，留下我和两个女儿。那时大女儿刚上高中，小女儿只有4岁，我瘫在床上，只能临时抓人做顿饭。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为了照顾我，大女儿甚至得向学校长期请假。两个孩子天天哭，看着年幼可怜的孩子，我欲哭无泪。先生也请不下假来，远隔万里，心急火燎，却无能为力。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的精神也被压垮了，觉得生命没希望了，既有强烈的生存欲望，又觉得生不如死。一天，楼下邻居说，有本叫《转法轮》的书很好，向我推荐。我看了一遍，觉得确实好，讲得很有道理。当时没有正确理解书中的真正含义，就对邻居讲，书是好书，但不是用来治病的，可我得治病啊，我不能沾人家这本书，就放下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后悔呢，白白耽误了2年多的时间。每次到医院看病检查，最少抽5管血，我已经没什么血了，我再也不想去医院了。我想不能死在这儿，我决心回北京。当医生的朋友坚决不同意我回去，说旅途怎么办，说句话都上不来气， 脉都摸不到了，上飞机就得死，不可能回去。我坚信我能到北京。朋友用轮椅推着我上飞机，可机场管理人员怕我出生命危险，不让我上飞机，最后写了保证，出危险自己负责。那趟班机因为我延误了很长时间，那位陪着我的医生随身带着扎针灸的针，飞机上为我准备了氧气，到了北京我就不行了，被送进了医院，实际上就是每天靠安眠药维持着生命。长期输液，手背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眼，都溃疡了。回北京治病两年，受尽了罪。1998年，因小女儿到了入学年龄，我不顾家人阻拦，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了加拿大。临行前，大夫再三嘱咐我，安眠药和荷尔蒙一天不能断，否则心肌梗塞会随时威胁我的生命。到家后，突然脑子里天天有一个念头，我还得看转法轮，还得看。当我重新捧起转法轮，一遍遍用心去看的时候，我明白了人为什么得病，怎样才能好病，怎样才能不得病。我知道了人不做坏事，重德有多么的重要。我知道我得到了无价之宝。自此再也没有放下转法轮，我是永远也不会放下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学法练功还不到一个月，我全身多种病痛神奇般的不翼而飞。我在香港上班时，公司光为治疗我的腿部肌肉萎缩就花了无数的钱，也丝毫没有减轻我的病痛。谁能相信这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而我一分钱没花，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就好了呢？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真正救我出苦海的就是法轮大法。现在我能吃能睡，不生病，再也不受疾病的折磨了。我容光焕发，精力充沛，行走如飞，越活越年轻。丈夫能安心工作，没有了后顾之忧，孩子们可以重新享受到母爱和良好的教育，在学校是出类拔萃的好学生。是法轮大法使我一家人得到了真正的幸福，是法轮大法使我获得了真正的新生。我们全家人的肺腑之言是：法轮大法好。
人生路多少抉择，迷中难知因果，生生世世的罪过，苦中如何解脱，功名利禄如梦幻，迷中不知是没错，珍惜情缘把家还。
乳癌患者修大法获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9月12日。我是台湾大法弟子廖静满。1998年6月，我还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女子。先生的一位高中同学强力向我们推荐法轮功系列书籍。先生对修炼本来就一直追求， 所以很快就得法了。我一直到1999年3月才随着先生每天参加晨练。不到两个月，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的左乳下方多了一个直径3公分的硬块，长得还蛮结实的，无法推动，直觉上就不是良性的。当时学法不深，由于内心的恐惧，第二天就到医院就诊。在医师的建议下，先割除肿瘤做切片检查。一个星期后，怀着不安的心情去看检查报告，果然是恶性肿瘤。这真是晴天霹雳，平静的生活立刻就受到无情的冲击。医师紧迫盯人，催促我赶紧将两个乳房同时割除，并将周围淋巴组织一并清除干净，以防癌细胞扩散。手术、整形、化疗、复健，这些恐怖的画面一幕幕同时袭上我的脑海。我不断地研读法轮功系列书中有关病业问题的经文，疯狂地找寻选读老学员的心得体会报告，就像在汪洋大海中快要溺毙的人捞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我全心投入修炼，伤口慢慢愈合了。经过了一年平静的修炼生活，每天洗澡时都会不自觉地注意手术过的左乳。不知何时开始，手术的地方开始有异常的肿块出现，这回来的又快又猛，不到3个月，左乳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左胸开始不断地出现如刀割般的剧痛，我握紧双拳，卷曲着身躯，默默地忍受着这折磨。睁眼看一下身边的闹钟，离天亮还有4个多小时，身上的衣物已经被黏湿的脓血浸润得无法再穿了。躺在冷硬的地板上，闭着双眼等待天亮，脑海里一片空白。将近一年的时间，晚上就只能像这样打着地铺睡觉，因为床太小了，没有足够的空间可让我在疼痛时翻滚。往日轻柔甜美的梦早就化作一阵青烟，离我越来越远。我咬紧牙关，仍然坚持在大法中修炼。我一遍一遍地背诵着红印中的诗句：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同时承受着一次又一次锥心刺骨的痛苦，病情持续恶化，肿瘤开始出现多处溃烂，像火山口似的喷渗出脓血。我的天目突然开了，伴随着遥视与宿命通的功能，可以渗透许多层的空间，看到奇妙的景象，甚至可以用遥视的方式对每一个亲友进行透视切片体验。但是当我进入我的层层身体，去找寻造成我如此痛苦的业力或是灵体时，却一无所获。我知道我的业力深重，造成我疼痛的灵体隐藏在极深层的空间。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治病问题》中讲过，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卧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2001年8月初，在晨练打坐时，我看到一条银色闪亮的虱目鱼在我的眼前回游，游了3圈后，它纵身一跃就跳离了我的视线。过了3天，在打坐时，我的元神离体到了很高的天上，终于找到它。第一次面对面，他告诉我，虽然死在我的刀下有那么多的鱼，却唯独他自己怀着极大的怨恨，要来讨回这笔业债。他现在明白，这是他对仇恨的一种执着，才会造成我无限的痛苦。如今，他已经在大法的熔炉中不再干扰我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乳房上的肿块一个个快速地消失，曾被癌细胞占有的空间随着坚硬的肿瘤的软化 溶石化为脓血排出体外，留下一些被啃食过的坑洞隐藏在皮肤下面。这奇迹般的恢复过程展现在家人面前，使得迟迟无法进入大法修炼的女儿也为之动容。女儿是学护理的人，无法相信病得如此严重的母亲却每天精神奕奕地学法练功，毫无病容。更令她惊奇的是，一年来每天洗澡时都用水冲洗溃烂的患部，竟然不会发炎感染，也没有并发症。大法显现的无比威力使她融入了大法修炼的洪流中。是师父的慈悲及大法的威德善解了我与累世业债主的仇恨，我终于能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了，不再有撕裂般的痛楚，轻柔甜美的梦又回来了。我的心声再一次验证了大法的威力，但在众多的学员案例中，这也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我承受的痛苦远不及于大陆学员在迫害中所遭受的苦难。希望我的亲身经历能够使善良的人们觉醒，认清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大法的邪恶诬陷与抹黑，不要再被江泽民邪恶集团的谎言所蒙蔽。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跟您一起分享行善济人、积德改命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古人说，莫道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身。天道佑善，行善向善之人最能够得到上苍的眷顾与保护。据《太上感应篇例证》里记载，祝冉是北宋时期延平沙县人，他勤俭而乐善好施，每遇到饥荒年月便煮粥饭救济四方贫困百姓，使数万人因得到他的救济而免于饿死。后来他得了个儿子，聪明好学，以举人身份入京应试。春季即将发榜前，很多乡亲梦到黄衣使者手持状元榜立于祝家门外，上面写着四个字：施粥之报。等到发榜，他儿子果然中了状元。在当今社会，也有行善向善而得福报的实例，我们来听两个故事。 山东省蒙阴县一村民张老太腰疼多年，久治不愈，而且围腰一圈还起了小疙瘩，痒痛无比。张老太时常耳闻目睹隔壁邻居男主人打骂自己的妻子，因为他妻子练法轮功而被政府罚款。每每听到打骂声，心地善良的张老太总是于心不忍。有一天，他又听见男邻居对妻子破口大骂，让妻子快到地里干活去。实在是忍不住了，张老太便手拄木棍，弓着腰来到邻居家中，看到男邻居正铁青着脸生气，就和善地说：“大兄弟，你先消消气，我看你就别再骂大妹子了，都儿大女大的了，多不得劲儿啊。再说，你平心想想，大妹子以前的身体多差呀，连家中的轻活都不能干，就甭说地里的重活了。可是自从她练了法轮功，不但身体好了，而且里里外外收拾得多利落。”男邻居气哼哼地说：“忙一年还不够罚款的，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张老太和颜悦色地说：“罚款的事，那不是上边那些闲人想钱了吗？又不是大妹子拱手送出去的。大妹子练功以后，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特别是好几种病，不用治就好了，不也给你省下治病的钱了吗？你看我这身子骨，治了这么多年了，钱也花得不老少了，可是就不见好转，这不是花钱找罪受吗？”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说的邻居无言以对，气也不觉消了一大半。张老太的腰竟然不知不觉地直了起来，她回家后才发现，那满腰的疙瘩也无影无踪了。全家人一片惊喜，欣喜之余，张老太满怀疑惑地前来问大妹子。大妹子说：“我还正奇怪，这次从地里干活回来，发现孩子他爹突然态度大变，原来是老姐替我说了公道话呀，真是太谢谢您了。您不用奇怪，您想，您一个不练功的人，在这种风头上还敢为一个练功的人说句公道话，大法自然会让您受益呀。”张老太听后连连道：“原来法轮大法这么神奇呀，怪不得你们又是被抓又是被打又是被罚又是被劳教判刑的，还那么的学练呢。”张老太一句公道话，多年的顽疾得愈的消息一时在当地不胫而走，传为佳话。秀锦50多岁了，一双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孙女。秀锦很想再抱个孙子，可是儿媳自从生下孙女后几年了也没有再怀上孩子，秀锦领着儿媳这儿看那儿看的也没怀上，心中有些着急。2016年末的一天，秀锦正在家中给小孙女做棉衣，一个村民领着几个村干部来到院子里，问看没看见两个练法轮功的。秀锦说：“没看见。”来人便退出大门，在门外守着。这时候儿媳指了指影背后边，秀锦明白了，来到影背后面见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人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到你们村来送真相台历，刚才那几个人要抓我们，为了不让他们犯罪，我们想在您这儿待一会儿，等他们走了我们再出去。”秀锦请他们进屋喝水，法轮功学员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大法，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是江泽民一伙导演的骗局，栽赃嫁祸法轮功。更让秀锦震惊的是，中共竟然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秀锦心想，要真有这事儿， 老天爷肯定饶不了共产党。法轮功学员讲的天要灭中共就是真的了，怪不得他们要叫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那要不退出来，不就随着共产党下地狱了吗？这样看来，他们还真的是在救人呐。想到这儿，秀锦来了正义感，决定帮他们出村。他用自家的车把两人送到了村外的公路上。一个多月过去了，马上就要过新年了。一天，秀锦赶集买完年货，刚一进院，就听见有人叫姐姐。一看，正是那天送走的两位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他和他的同修买了礼物来看他。这天秀锦的丈夫也在家，两位法轮功学员慢慢和他聊，最后他听明白了，同意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法轮功学员走的时候，给秀锦留下了一张画着两个吉祥娃娃的年画，看着漂亮的娃娃们，秀锦好喜欢，就拿到儿媳屋里贴在了床上方的墙壁上。过完年，秀锦还想带儿媳上医院再查查，儿媳说，妈，不用去了，我可能怀上了。秀锦一听真是喜出望外，说，这法轮功还真神奇呀，这画贴了一个多月你就怀上了。看着画上的吉祥娃娃们，秀锦不由得自言自语，不知道是男是女，心想着要是个男孩就更好了。时间过得真快，几个月后，儿媳还真生了一个大胖孙子，把秀锦乐得不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